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加拉太书虽然是一本非常可以说是很硬的书，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重要的基督信仰的教义，特别是在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上讲得非常的透彻，并且保罗在这封 书信里面也非常的强硬的来申辩他做使徒的权柄，所以他以他使徒的权柄来对当时代那些对福音真理误讲误传的人做出非常强硬的申辩跟教导。那除了在教义上他讲得非常严格之外，其实他也很强调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信仰里面所产生的行为。那第六章就是一个非常，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非常的一个深刻的切切的这个令人心动的一个讲授到我们信的人，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来生活。那这个地方我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爱的标志，那这些都是从爱的里面发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不惧怕，那如果爱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不顾一切的摆上为爱而牺牲。那爱是不自私的，爱不是想到自己有没有益处，那爱是想到别人的需要，爱是愿意帮助人，爱也是愿意付代价的。那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一些方面的爱心的表达。那首先我们在第一节看到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里讲到一个在信徒之间，在人与人相处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挽回，就是让人能够有回头的机会。那圣经说呢，中国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就算是圣贤，那当然圣经里面我们记到很多的圣人，那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圣人，孔子啊，孟子啊，那孔子孟子这些人他们的生平里面的细节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是至圣先师。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很多的圣人，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像诺亚，这些人都是圣人，他们都是非常属神爱神的人，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软弱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每个人都有过错。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自亚当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也只是我们犯的罪有的人看见，有的人没有看见，有的人知道，有的人没有，有的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全然圣洁的。那那天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救的人，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全然成圣，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现今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不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不是一个天天在犯罪的情况，而是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 那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呢，可能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道德上的失败，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真理上走错了路，那都有这个可能。所以呢，在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在道德上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就像那个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被抓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一个正在犯奸淫的人被抓的一个女人。那当这个女人被抓来的时候，其实是法利赛人想找机会来控告耶稣，所以把她带到耶稣面前说，这个人犯淫乱的罪，你说我们该怎么样处理他，用石头打死呢，还是要放过他？两样都不对，在人来看两样都不可以做。那如果是放的话，就犯摩西的律法，不放的话呢太严格。那耶稣是很聪明的人，所以耶稣没有做直接的回答，就是说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是没有犯罪的，先拿头一块石头来打他。那这是一个最好的自我惩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定他们的罪，而是圣经说，你们属灵的人，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挽回的意思就把他恢复到，帮助他恢复到以前的没有犯罪的那个情况里面。这个温柔的心，耶稣基督就是用一个温柔的心来对待这个正在犯奸淫被抓到的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当这个女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她的心有多么的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那今天我们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学习挽回，特别是在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在不知道的时候，或者说力不能胜的时候，受引诱，受试探，犯罪，我们要挽回来。这里说，你们属灵的人，谁是属灵的人？那不是那些定罪的人，不是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觉得我们律法守得完整，我们做人做得正直，那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看到人这样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指责，就要控告。那不是属灵。真正属灵的人是能够体恤那些软弱的人，能够感受到那些犯罪人的痛苦。所以是在神的里面有深刻体验上帝爱的人。所以圣经说，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人软弱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挽回过来。有一个人说，人类最高的精神表现不是仇恨报复，人类最有威力的武器乃是爱与饶恕。那今天我们在跟众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又是何等需要这样的爱与饶恕，而不是指责跟定罪。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每次当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每次当我们定罪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那一个人。有一个爸爸跟儿子，有个小孩跟他妈妈说，给我一块钱。爸爸就教训儿子说，跟大人不可以这样讲话，好好的讲。所以他就跟爸爸说， May I have a dollar? 我可以有一块钱吗？然后就爸爸摸摸口袋，没有一块钱，就转个头来看到太太，就说 Give me a dollar. 所以他刚刚骂他儿子不要这样子，自己就这样子。所以你要诱导自己小心，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骂人家那样子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你那样做。所以我们不要指责别人，定别人的罪，要给别人有回头的机会，用爱心，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然后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这里讲到重担，这里讲到担子，这个担子呢要分担，要用同情的心，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担子呢，每一个人都有。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两种的担子，一个叫做重担，一个叫做担子。这个重担跟担子是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那意思也不一样。这个重担呢是讲到一些我们生活里面的状况，比如说经济困难啊，或者身体生病啊，或者孤单啊，或者儿子不听话了，或者我们有忧伤啊，我们失望啊，失业啊，或者我们有内在内心的这个罪恶感内疚啊，或者是有不幸的家人呢，或者是有婚姻的破碎的婚姻，像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的重担。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我们有经济的难处，我们有身体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孤单软弱，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有问题。那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像这些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学习彼此担当。这样的担当，要担当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坦诚，要坦诚。比如说你有经济困难了，那经济困难照理说应该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不是？我的经济问题我应该是，可是保罗说你们的个人的重担要彼此互相担当。那就是当我有难处的时候，我需要让人知道，我需要让人知道。让人知道的时候不是求情，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人家会知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们祷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担，一起走过这个难关。疾病也是，有人得了病以后不要告诉人，自己担。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忽然间发现我生了不治之症，或者我得了 cancer， 他就需要告诉一个人，他就打掉跟一个人讲。当他跟一个人讲的时候，这个人就有份于他的软弱，就跟他一起分担。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把你的重担，把你的需要啊，你的忧伤，你的失望，你失业了，你事业上有痛苦有难处，甚至于说你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什么亏心事，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你有内疚，但是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告诉谁，你要找一个主里面的弟兄，主里面的姐妹，属灵上有这个见地的，不会给你讲传话的，不会去乱讲的，把你的心事告诉他。所以保罗要我们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当然我这边所列出来这些东西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经历很多事情的一部分而已，不然我们要教会生活做什么？我们要小组生活做，我们鼓励大家在教会里面参加小组，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五个人十个人， 你可以把你的心挖出来，把你的心思苦水吐出来，然后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彼此担当。这是我们这里保罗告诉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果你都憋在里面，你不告诉人，你自己压得个半死，别人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不大好的现象，就是别人不知道的时候，你怪别人，你自己没讲，人家怎么会知道？我曾经几次被教会的弟兄姐妹怪我啊，他们发生事情我不知道，我又不是整天包打听啊，我不会知道的。你不告诉我的，别的人不告诉我的时候，小组长不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的，不知道就不能讲话，就不能做事儿。然后就说，哎呀，牧师都不管，都不关心，因为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这个时候就说，在小组里面给我们好好的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分担我们的重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他说你们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这个自己的担子，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船上的货品。就说一个船它运货的时候啊，常常装些货，那这些货呢一定是要这个船装到那个地方，我不能把我的船上的货卸到另外一个船上，另外一个船他是老板，他要管他的事情，我不会把我的货放在他的船上。那又是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呢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担当。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个人做了一个决定啊，结果受了很大的亏损啊。我们讲不好听的话，人家说活该，说活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应该做这样事。比如说你钱不够啊，你没有多少钱，你挣钱没挣多久，你一来美国你就发现，哇，怎么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也去买个大房子。那人家买大房子是因为已经在美国好多年了，有一点底儿了。你刚来呢，才找到一个工作，你就觉得不了不起，所以去买个大房子。人家说不要买了，不要买那么大的房子，慢慢来。哎，不行，人家都住大房子，我也要住大房子，那就买了。那么一买了大房子没多久失业了。失业了，有这房子不能付房租了，不能付 mortgage 了，那怎么办呢？要 foreclosure， 那就损失很多。人家当初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当初告诉你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偏要这样做，结果你遭受了这样的事情，那是你的担子。那个担子呢，别人没有办法给你担当，你自己要担。所以只有自己能担当的啊，有的呢是可以彼此担当，有的担子呢是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基督的律法呢就是爱。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呢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在诗篇里面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那今天不管是个人的重担也好，是我们的担子也好，所以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投错了资，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担子在我们身上，怎么办呢？人不能帮助我们，人也不同情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出路，就是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主，来到主的面前，主会带领我们。像有些事情我们是需要经过苦的，我们需要忍受这个失败的结果，我们要走一段路。那走一段路的时候，我们依靠主的时候，上帝会慢慢的使我们创伤的心灵得到医治。因为基督了解我们，基督担负我的重担，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这里主要的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肢体生活里面，我们个人都有重担，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让我们找一个同伴，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群 啊，几个人可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把重担卸给主。那然后我们也可以，当你跟另外一个人把你的心事跟他讲了以后，你会感觉很轻松，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了解你，有一个人同情你。所以我们要用同情的心彼此来分担我们的重担。那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个人的行为，那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那这些行为有两种呢，一种呢是觉得自己没有的还以为有。第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我们群体的生活里面呢，少有人，偶有人，有人会这样子说，会这样子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以为意，自己夸自己的才能。那这样的自己没有还以为有的时候，保罗说是自欺。那这个是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查验自己的行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那一方面是查验我们是不是有越界，是不是有超越我们自己的本分跟我们自己的本能。那另外一方面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就是要用谦虚的心。当我们自己去查验自己的时候，我说用谦虚的心的时候呢，有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要知道自己是哪一块料。那这样的呢，就不会这个他的自夸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所谓的自夸也没有什么好夸的。如果你知道你认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么多年呢，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很注重音乐的，院长是喜欢音乐的，编了我们现在的青年圣诗。这个青年圣诗，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帮他做过一些编写，写那个时候是写钢板啊，写过钢板。所以院长很喜欢音乐，我们每个学生都要喜欢音乐，但是我不喜欢音乐。那每个人都要学指挥，每个人都在学钢琴。我最近昨天上个礼拜去香港，看到一个同学的传记，那里面讲到在神学院的时候，学校逼着他们弹钢琴，那我在那里也逼着我们学钢琴，我只弹了两次，我说这个不是我干的事儿，所以我没有学。后来我到台湾去碰到一个姐妹，很会弹钢琴啊，但是是盲人看不见，那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教我弹钢琴？他说可以，那你要到我家来，我就去他家，那就开始学钢琴，哆来咪发嗦拉提都弹。弹了有一天弹到一个地方呢，还没有学会，那本来是要用这个第五个指头按下去的时候，我好像勾不到，我就用第四个指按下去，怎么一按下去的时候，他说不对，他说声音不对，因为我心里想他看不见嘛，所以我用第四个指母，第五个指头他也不知道，结果他知道这个第四个指母下去的声音跟第五个下去的声音不一样，他说你的声音不对，你用错了手指头，我吓死了。所以我就再没有去学钢琴，所以到今天也不会学，也不会弹钢琴。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料子。那我们学校都会指挥，那我曾经刚开始有指挥过，但是指挥完了领去布道会领唱诗，领完了以后 我领唱是我唱，下面不唱，就像你们一样，下面不唱啊，累死我了，所以下来。我下来领完了以后，我那个讲员是我的老板，他又上来，他很懂，又会弹琴，又会指挥，他又再指挥一遍，像唐牧师一样，人家指挥完了，他再来指挥一遍。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不指挥，我不领唱，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料子。我要谦卑，看人家那么会指挥的时候多神气啊！一唱的时候下面都哭了，一唱的下面都笑了啊！这是神给他的恩典。我们自己呢，要谦虚的查验自己的行为啊，不要等着听别人的好话。那有的人呢，以前我们有这个主日学老师讲完了以后呢，就来问我的岳母说，我今天讲的怎么样？那岳母能说什么？当然说教得很好，教得很好，哎，心里面就很舒服。那我觉得不需要去让别人来肯定你，你自己教的好不好你知道。所以我讲完道从来没问你我讲的好不好，我不需要问你啊，我讲的好我知道，我讲的不好我也知道。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讲的很好的时候，下面没有反应，没有一个人来谢谢我。有一天我觉得我讲的今天讲的好糟糕，心里面很不舒服，哎呀，卡片都来了，牧师啊，今天你讲的道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那我就在想，其实不是你讲什么，是圣灵有没有讲，圣灵有没有跟你讲话。所以不在乎人对你说什么，也不要等着别人来跟你讲好听的话，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所以你们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你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